在我们了解了韩国518光州事件的来龙去脉之后，您也许已经明白了为什么中共惧怕大陆民众看到《华丽的假期》这部电影了吧？对，就是因为《华丽的假期》会让人们联想起1989年北京的六四屠杀。那么518光州民主运动与北京六四民主运动究竟有什么相同和不同？韩国民主化的历程对我们又有哪些启示呢？今天我们就请著名政论家曹长青先生为我们解读。
这两个事件的相同点是很多的，都是学生市民要求民主的运动，都被政府定性为暴乱，都遭到了军事镇压。南韩军队当时是直接向抗议人群开枪的，解放军当时也是同样，而且很多在街头看热闹的人也被枪杀了。光州事件发生在1980年，六四发生在1989年，这是20世纪后期亚洲发生的两个最大的惨案。光州事件之后，南韩政府也是进行全面镇压，有几千人被逮捕，800多名记者被惩罚。但全斗焕政府对这件事儿也不是那么理直气壮的，先是叫光州暴乱，后来呢，改口叫做光州事件，一步步的降低。中国也是这样啊。你看，中共不是先把89民运定性为反革命暴乱吗？然后称为动乱，后来也改称为事件，再后来呢，又把它叫做风波，最后的提法是那件事儿。这五次的说法，一次比一次降了调，一次比一次调子低，说明共产党也感到理屈，没法理直气壮。你看，他们不仅不敢公布六四遇难者的名单，连在镇压中死亡的被他们歌颂为烈士的军人名单都不敢公布，你看他们有多么的胆怯。当然了，这两个事件的不同点也很多，先是死亡人数就不一样，光州事件的遇难人数是191人，而中国六四的遇难人数至今中国官方都不公布。根据当时的纽约时报驻北京的记者季思道，他后来写的那本《中国觉醒》这本书，当时他在北京采访了一些医院的医生，这些医生估计六四的死亡人数可能在400人到800人之间。季思道说，即使是400人，这个保守的数字也超过了之前历届中国政府杀害的学生总和。另外，今年六四19周年的时候，看到有篇报道哈，有一位解放军的将领他披露六四死亡人数，他说有600多人。那即使是600人，也是光州事件的3倍以上啊。另一个不同的是，这点是本质上的不同，光州事件的时候，学生和市民都拿起了武器进行反抗，直接和政府的军队直接的开枪对打，而且坚持了10天之久，他们还有一段时间迫使政府军退回到了郊外。而且由于不满亲政府的报纸电台不报道真相，光州市的市民还烧了报社，然后他们自己来办报纸告诉世界真相。而在中国，六四事件的时候，那些知识分子喊的什么？喊的是非暴力，我们没有敌人，和平是最高的目标等等。这和南韩人很不一样，光州人不唱高调，他们非常清醒，政府军来镇压就是来杀人的，那么人民呢就有武装自卫的权利，这不是暴力，这恰恰是对抗暴力、结束暴力的抗争，是维护人的尊严和生命的拼死一搏。今天南韩人没有人指责光州人民当时拿起武器反抗是暴力行为，反而认为它是一场民主运动。可是在中国，包括有不少的民运人士啊，都高喊非暴力，就是不强调人民有武装自卫的权利。那这就等于说了吗？下次解放军来镇压，还是要请等着被杀被砍呢？你像美国的马丁·路德·金，面对民主政府喊和平、非暴力是对的，是有用的。而对专制呢，人们应该强调的是权利，各种权利，包括人民有武装自卫的权利，而不是什么非暴力。当然了，这两个事件的最大不同是光州事件早就得到昭雪了，责任者也受到了惩罚和审判，而中国的六四屠杀至今还看不到昭雪的可能。
那您认为为什么韩国政府能为光州事件平反，而中共领导人呢已经换了2代了，六四呢也将近20年了，但仍然没有要为六四平反的迹象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我一直是不赞成用什么平反六四这样的口号，因为你说平反就等于还是承认那个政权的合法性、权威性，用六四杀人的政权那个六四平反，这本身就逻辑不通的吗？而且在操作上也没法做到。我们看南韩光州事件得到昭雪，它不是喊平反的结果，而是要求修改宪法，最后建立了民主制度的结果。也就是说，韩国人认为没有建立民主制度，就根本不会有光州事件的真正昭雪。他们是把重点放在了结束专制统治。88年首尔奥运会之前，南韩人民要求的不是光州事件平反，而是要求修改宪法，实行总统直选、新闻和言论自由，实行多党制、民主选举。当时你知道吗？有1000多万人签署联名信。南韩当时的人口才4000万，等于4个人就有1个人出来签名。你说人家的规模有这么大。另外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不同是，人家是要求政府怎么做，不是请求政府。请注意这两个求是不一样的，是要求而不是请求。中国人呢，动不动就是请求政府、恳求政府。你像89民运的时候，那个学生跪在人民大会堂的前面的举动就最典型，是恳求、哀求共产党开恩。而南韩人呢，不是这样，他们是要求政府，是抗争、是抗议、是反抗。结果怎么样？共产党不是你磕头就会开恩的，共产党从来不是被磕头感动过的，因为他没有心、没有人性，你怎么能感动他呢？这不是他的错，这是你的错，你看花眼了，你根本没有明白什么是共产党。而南韩人就懂得这个道理，他们不恳求独裁者开恩，他们逼迫独裁者改变。那我们来看看历史事实哈，光州事件的真正这个昭雪，不是原来那个制造了光州事件的独裁政府完成的，而恰恰是那个独裁政府被结束，建立了真正的民选政府，有了言论和新闻自由，建立了民主制度之后，通过立法的方式完成的。光州事件被定为是一场民主运动，遇难者的家属也得到了赔偿。当时总统全斗焕是被逮捕判刑的，一审还判处了死刑，后来改为无期。你看南韩是这么走过来的，是要求民主、结束专制，然后实现了光州事件的昭雪。这个和中国人的思路不太一样，所以光州事件发生16年之后就得到了完全的证明昭雪。而中国的六四事件至今已经19年了，还没有看到昭雪的可能，主要就因为现在当权的还是那个当年杀人的共产党。
我们知道呢，韩国不仅对光州事件的受难者给予了补偿，同时呢，也成功地完成了对国家暴力的清算，把两位前总统送上了法庭。我的问题是，您是如何看待清算国家暴力以及追究过去领导人的责任呢？
全斗焕和他继任的总统卢泰愚都被逮捕，戴着手铐在法庭上接受审判，在当时成为全世界报道的新闻。你看一个国家有两个前总统被同时的逮捕判刑，这在人类历史上恐怕是没有先例的。从这个画面就可以看出来，南韩的民主法治的确是建立了。全斗焕在监狱服刑的期间被后来的金大中总统赦免。全斗焕所以被赦免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首先他虽然是在民主力量的压迫下被迫接受了修改宪法，但毕竟是接受了人民的改革要求。而像中国的邓小平等独裁者到死都是用镇压来维持统治。据说邓小平对六四的经验总结是要把任何不满和反抗消灭在萌芽状态，还是相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而全斗焕呢，是说到做到，到了5年的总统任期他就离职，把权力和平地转交给了新总统。然后他就一个人到了深山寺庙中，不见任何人，过了2年的闭门思过的生活，最后还向全国人民道歉，承认光州事件是他一生中铸成的大错。原来全斗焕他是不认错的，他认为光州事件的很多学生都思想左倾，而且还要求和北韩统一，相信共产党的宣传，甚至还拿起了武器和政府军对打。因此他觉得为了国家的稳定和社会秩序，就不得不动用军队平乱。后来他想清楚了，动用军队 镇压，造成那么多的生命损失，这是一场屠杀，是大错特错。全斗焕的认错忏悔也是他后来得到特赦的原因之一。从这一点上，我们也可以看出来韩国和中国的不同。全斗焕不管怎么军事统治，毕竟他不是共产党，他这个人也不像邓小平、江泽民，可能也要加上今天的胡锦涛，为了一种意识形态不惜牺牲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幸福，他毕竟还有一定的人性、人的理性。因此韩国88年奥运会所以能够成为民主的转折点，关键就在于南韩不是共产党的统治，因此社会仍然有相当大的自由空间。你看当时南韩就有了全国知名的反对派的领袖金大中、金泳三等等，还有各种各样的民间组织、民间团体、民运团体等等，可以举行全国规模的声势浩大的游行抗议。这么多人参加，这么大的规模，都需要大量的组织动员，而这一切都需要有相当程度的民间社会和自由空间。而中国呢，你不要说19年前的八九民运那个时候，就是今天吧，共产党还是靠暴力统治，不要说不允许任何的政治反对派组织存在，即使连基督教徒、法轮功学员等等都要被严厉的镇压。这和韩国的情况是很不同的，最主要就在于中国是共产党统治，共产党的暴力和邪恶实在是超过了任何其他的独裁政府。
我们知道呢，韩国成功的举办了1988年的夏季奥运会，那您认为举办奥运会在韩国民主化的发展过程中起的是什么样的作用呢？
88年的首尔奥运是韩国民主化的一个转折点，或者说是一个关键点。因为在举办奥运的前一年，南韩的各界民主力量就开始汇集，要利用政府办奥运的机会争取民主。当时南韩的各种民主力量可以说空前的大团结、大集合、大汇合，主要的目标就是要利用政府这个办奥运的机会，迫使政府修改宪法，放弃独裁统治。当时的抗议规模是相当大的，可以说比中国的八九民运规模还要大。根据统计，不仅有1000万人的联名信，在三个星期之内还在全国举行了2100场示威游行，参加的人数多达800万人，占当时韩国全国人口的1/5。这种全国沸腾的局面使国际奥委会就担心了，奥运会可能没法照常进行啊，如果韩国的局势继续这么动荡，就准备改地方办奥运。另外外国那些投资商对奥运投资的人也非常的焦急。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全斗焕政权就面临一个选择，如果不采取果断的措施，任凭这个局面继续下去，那么奥运会就可能开不成了。那么这个果断的措施是什么呢？是镇压还是让步？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因为你让步吧，那么他们的独裁统治就可能因此产生多比诺骨牌的效应，因此而垮台。一个光州的事件就已经成为全斗焕的重大的政治包袱，现在这还不是一个城市，也不仅仅是个首都，而是整个韩国都出现了抗议游行的浪潮。如果镇压，那后果得比光州不知道大多少倍呢？而且镇压之后，在国际抗议下，奥运会是不能开成也很难说呀，因为可能会遭到西方的经济制裁。另外还有一个美国的压力问题，韩战之后韩国一分为二，但南韩一直受到了北朝鲜共产政权的威胁，是美国一直在提供军事保护。在南韩举办奥运会之前，美国国会看到了全斗焕可能镇压这个局面，所以美国的参众两院立即通过了支持韩国人民要求民主的议案，而且是高票啊，没有异议的通过。在众议院是415票对0票，对在参议院呢是74票对0票，这等于是公开的向全斗焕政权发出个信号，美国不仅不会允许镇压，而且更明确的支持韩国人民的民主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在后来做了总统的卢泰愚的建议下，全斗焕在总统府接见了反对派的领导人金泳三，他们谈了好像几个小时。金泳三跟全斗焕分析了韩国的局势，认为在目前的独裁统治下办奥运会就等于是36年的纳粹德国奥运会的翻版，只有在全面政治改革下才会有一个全国人民支持的和平的奥运会。金泳三后来说， 他从总统府出来的时候，感觉他的话全斗焕好像听进去了。随后全斗焕就做出了决定，不是镇压，而是让步，同意修改了宪法，并把新的宪法交给了全国人民公决。结果 93% 的公民投了赞成票。这部宪法规定，总统由人民直选产生，任期五年，不得连任。同时规定，总统不得解散国会，不得宣布戒严统治，要释放政治犯，开放新闻和言论自由。这些条款一确定，就等于宣布了独裁统治的结束。因此，韩国知名的评论家金荣沃他曾经说，88年的奥运会等于是韩国的独裁者给自己身上套上了一个枷锁，他对韩国走向民主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在最后的时刻，全斗焕能够临门一脚，但是踢的不是军事镇压的球，而是踢向了开放、改革和让步。全斗焕为什么会这么做呢？他虽然是军人出身，并一直实行军事强人统治，但他毕竟不是共产党人。共产党是把自己的独裁看成最最重要的事情，任何事情和他的独裁统治发生冲突，都必须把保持自己的统治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而全斗焕就因为不是共产党，所以不一样。比如在继任的总统卢泰愚宣布修改宪法的前一天，全斗焕曾经对他的一位助手说，成功的举办奥运会比继续掌权更重要，也就是说，他宁可失去权力，也要保住韩国办这个奥运会，向世界展示韩国的机会。在这一点上，中共的邓小平、胡锦涛啊，还是江泽民呢，他们的水平都远远的低于全斗焕。中国这场奥运，共产党很清楚是能够巩固他们的统治的。如果有任何的迹象证明这个奥运会会动摇共产党在中国的统治，他们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自己的统治而取消奥运。